大家好，谢谢 Tim 和海东的朗读。我是 John， 是两年半聚会的其中一位牧师，很高兴看到大家，也特别高兴看到一些新的面孔在我们当中。让我首先祝大家新年快乐。在新的一年开始的时候，大家有一些怎样的感觉？我认为对有些人来说，新的一年应该是很兴奋的事情，他们会非常期待新的一年所带来的机会。但也应该有另外一群人，因为需要去面对不同的挑战以及危险，就会感到紧张，甚至会感到惧怕。不管我们是对这个新的一年的态度是怎么样，我们都可以采取一个很好的一个方法来刚强自己，来鼓励自己去面对这个新年，那就是回顾过去一年中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所彰显的信实和慈爱。当我们这样回首的时候，并且提醒自己关于神在2018年对我们的良善和慈爱，我们应该会带着信心和盼望去面对这个新的年。即使年度改变了，但是充满慈爱的神并没有改变。其实在神的话语里，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回头看向前看的模式。我们在今天要开始一个新的讲道系列，这个系列就是帖撒罗尼迦前书。如果你看一下单章，你会明白帖撒罗尼迦前书的主要结构。本书的前半部分就是让帖撒罗尼迦教会的读者回头看，来提醒他们关于神在他们当中所施行的事情。然后在后半部分，这段书信的内容是来让他们向前看，为耶稣基督的再来做好预备。为什么保罗要这样写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要花两分钟来思考帖撒罗尼迦的创作背景。我们刚刚听了《使徒行传》的朗读，这段书的记载关于保罗第一次去拜访帖撒罗尼迦书这个城市的经历。这应该不是我最后一次说错这个城市的名字。保罗去这个城市传福音是一个理所当然的选择，因为这个城市是当时的一个大城市。学者估计这个城市的人口量数量应该是10万人，就是当时特别大的一个城市。而且帖撒罗尼迦的战略位置 也很重要，它不仅是一个港口城市，但也是4条重要的公路的终点站。如果这个城市的居民相信福音，这会对周边产生重大的影响，所以保罗就去了帖撒罗尼迦。他在犹太人的会堂里宣告了耶稣基督为神所立的王，旧约所预言的基督。那么犹太人的回应又是什么呢？我们刚刚看到了很多人信了，但也有一群犹太人在看到了那些使徒们因为传福音就受到欢迎，就产生了嫉妒心，就攻击，拉他们到地方长官的面前控告他们，说他们违背了凯撒的法令，说另外还有一个王耶稣。保罗和他的帮手希拉虽然在最后被释放了，但帖撒罗尼迦教会的弟兄因为怕他们再被抓，就送他们往另外一个城市，往比利亚去。从比利亚再出发，保罗去了雅典传福音，但是他一直 没有忘记这个城市的基督徒。他知道他们的信心应该很脆弱，他们仅仅听了三个礼拜的教导，然后保罗他们的领导被抓了，被勉强离开城市。他们不仅要远离那些原来所侍奉的偶像，他们也要受到周围这个城市的人的误解和甚至也有逼迫，而且他们也要抵挡那些反对福音的犹太人的攻击。他们肯定是信心很脆弱，保罗肯定也会担心他们会因为逼迫而放弃他们的对耶稣的信仰，所以保罗就差派了他的同工提摩太去兼顾这个城市的基督徒的信心。提摩太回来了以后去了哥林多，告诉保罗关于这个城市教会的情况。提摩太报告的内容是什么呢？在第二章第六节，保罗写了：提摩太刚刚从你们那里回来，把你们信心和爱心的好消息带给我们。他的报告肯定给了保罗和希拉很大的鼓励，让他们明白这个城市的基督徒还是站立的稳。不过通过聆听提摩太的报告，保罗也应该明白帖撒罗尼迦教会也需要被坚固，即便面对迫害还是需要继续为耶稣基督而活。所以他写了这封书信，为了补满他们信心的不足，为了教导劝勉和鼓励他们。保罗给他们的信息是什么呢？当然上面已经写了这个书信的中心思想，保罗和希腊和提摩太想要让他们在信爱以及盼望上继续一起成长，以便能够再来确信在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他们可以无可指摘。这书信的一个主要主题就是耶稣基督的再来。保罗应该知道这个城市的基督徒的生命很辛苦，在书信的前两章他好几次提到他们所经过的患难以及迫害。他想要让这个城市的基督徒仰望耶稣的再来，而且他要让他们明白如何来确信当主再来的时候他们可以无可指摘的站在他的面前接受他的救恩。按照保罗的教导，他们如何能够达到这个确信呢？是通过继续在信爱以及盼望一起成长。保罗之所以把这个信息写给这个城市的基督徒，应该是为了帮助他们在面对百般的患难的同时能够继续仰望主的再来，并且明白如何预备自己为主的再来。亲爱的朋友们，我们应该很期待在新的一年来一起学习这个书信。我相信神要通过它来给我们许许多多的非常宝贵的功课，也许已经通过你们的阅读，你们已经学到一些很重要的功课。让我们继续祷告，求神通过这个书信来向我们说话。其实我们有跟他们有很多共同之处，我们也是年轻的教会，我们也是因为我们的信仰会面对各种的患难，我们也会被诱惑回到原来那些不讨神喜悦的偶像和习惯，我们也会受到周围的非基督徒的拒绝以及迫害。我们也没有使徒在我们当中，但是也有使徒的话语。让我们祷告求神使用这个书信来帮助我们，来刚强我们，来 为主的再来做好预备。其实我们今天的任务不是来查考 整个书信，而是来查考书信的第一章。让我们在查考之前来祷告，求神的来帮助我们。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赐给你的独生子耶稣基督来作为我们的救世主，通过他的死亡以及复活，你有使我们这些相信依靠他的人能够得到我们罪孽的赦免。我们也感谢你，因为我们知道他将来会再来审判他的敌人，并且让所有相信他的人承受新天新地，承受永恒的生命。我们请求你借着这个书信使我们预备自己去面对他的再来，以便能够无可置债地站在他的面前，脱离你的愤怒，承受你所赐的救恩。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让我首先问大家一个问题，来帮助我们思考这段经文的主题。我们怎么能够确信我们是神所拣选的将来能够得救的子民？在问这个问题的同时，我们是不是也应该反问，一个基督徒是能够得到这样的确信吗？其实历史上包括16世纪的一位意大利的天主教比较有名的神学家罗贝托·贝拉尔米诺，他否认了这一点。他曾经这样说过，写过，新教，那就是我们所相信的基督教，新教最邪恶的议论就是基督徒可以确信他们能够得救。由于他的影响，现在的天主教的神学也会否认这一点。他们这样否认基督徒能够确信他们的拣选，确信他们能够得救，是对的吗？其实这不是一个无足轻重的问题。如果我们无法确信我们是神所拣选的，将来会得救的人，我们应该不容易愿意背起十字架跟随耶稣基督。从金融投资的角度来看，如果一个人无法确信他的投入能够得到回报，他应该不容易去轻易进行投资。同样的，如果我们无法确信我们最终会得到救恩，我们应该也不会轻易投资自己的生命去跟随耶稣基督。但如果我们能够确信我们就是神所拣选的，那就不一样，我们应该会容易付任何代价，为的是得到这最终的我们的得救。既然这样，我们到底是如何能够确信我们是神所拣选的子民呢？其实对于帖撒罗尼迦的基督徒来说，这个问题并不是无关紧要的问题。使徒行传中的记载以及本书的内容，让我们看到他们因为信了耶稣基督，所以就经过很多苦难，经过很多迫害。如果他们无法确信他们是神的子民，神所拣选的，将来会得救的，他们可能无法继续忍受这个迫害。所以保罗就给他们写了这段经文，目的是为了鼓励他们，让他们能够确信他们的确是神所拣选的将来会得救的子民。从一章一节一直到二章十六节，保罗都是让他们回头看，回顾保罗和希腊原来去帖撒罗尼迦所发生的事情。他这样做的目的是来坚定他们的信心。在第一个部分，就是一章一到十节，就是我们今天已经被朗读的经文， 保罗想要提醒他们关于他们原来对福音的回应。正如单章所写的内容，保罗想要传达的信息就是，你们对福音的回应证明你们是神所拣选的，将来会得救的。在 这一段的经文中，保罗提供了一系列的证据，都是关于他们原来对福音的回应的证据。让我们现在来 考察保罗所提供的证据。在我们查考这个书信开始的时候，我们应该可以看到保罗是要安慰以及鼓励他们。让我们一起朗读一章一节。保罗、希腊和提摩太写信给虽然书信的作者是保罗、希腊和提摩太，我们会用保罗这个简称，他应该是这三个人的领袖。保罗想要让提撒罗尼迦的教会明白，不仅和神有联系，他们是在父神和主耶稣基督里的教会。他要让他们明白，即使他们经过各种逼迫，但他们与父神和耶稣基督的关系是非常亲密的。让我们应用这个宝贵的真理，福音之家的弟兄姐妹，我们现在在哪里？有人回答说，我们在伦敦，没有说错。有 另外一个人回答说，我们在 St. Michael's 这个教堂，这个建筑里。但 照着保罗所写的，我们也可以回答，我们在父神和主耶稣基督里。我们跟神的关系太亲密，我们有可能被诗人、被肉体、被撒旦的风所吹动，甚至感觉自己即将被吹倒了。但是我们还是藏在最安全的避难所，我们在父神里，父神里，我们在耶稣基督里。父神和耶稣基督用双臂包住我们，一直到耶稣的再来。感谢父神，也感谢主，在他给了如此的问安之后，保罗就跟他们分享了祷告的内容。让我们一起朗读第二到第三节。我们常常基督信仰的主要成分就是信心、爱心以及盼望。但保罗的为这个城市的基督徒感谢神，不是为了他们的信心、爱心以及盼望，而是为了这些成分所产生的结果。他纪念了他们的信心的工作，也就是说来自他们的信心的工作。他也纪念了他们的爱心的劳苦，就是来自他们的爱心的劳苦。他也纪念了他们因为盼望主耶稣基督而有的坚韧。总而言之，保罗向神感恩的原因，是因为他纪念这个城市的基督徒信耶稣所有的果实。他们信的耶稣是有工作的，是有劳苦的，是有坚韧的。他这么说并不仅仅是出于奉承，这些都是他在这个城市的时候亲眼所看到的。而且这一切都让保罗能够确信神在这个城市的基督徒当中动了工，他们确实是神的子民，他们在将来确实是要得救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让我们回顾去年 2018年回顾我们的生活，我们是不是也能够看到来自我们的信心的工作，来自我们的爱心的劳苦，来自我们的盼望的坚韧？让我 举个例子，在上个月，其实好像是好几个月前，在上个月我们举办了圣诞节的晚会，有一群人很早就到了会场，提前赶到是为了预备大厅挂装饰物，也有另外一群人提供了食品，也有人讲道和领会，也有一两个人是洗盘子的，也有一群人负责清理以及把大厅收拾干净，还有很多人花了整个晚上给慕道友的朋友传福音。这一切劳苦的工作都表现出什么呢？它表现出我们、你们的信心、你们的爱心、你们的盼望。其实这仅仅是一个小例子而已，我也可以提到你们为查经的预备，你们为彼此的代祷，你们所发的多少个鼓励彼此的微信，你们在周日聚会之前准时到来服侍，你们在聚会之后用爱心说诚实话彼此鼓励，这一切你们对福音的回应证明你们是神所拣选的并且将来会得救的，你们的信心不只是用口，也是用你们的行为去表现出来。其实我们不是靠着我们的行为而得救的，而是靠着信心得救的，但证明我们信心是真实的是我们的行为，是我们的劳苦，是我们的工作。感谢神的力量和恩典令我们做出如此对福音的回应。保罗还给了什么其他证据呢？来鼓励帖撒罗尼迦基督徒，他提到了他们充足的信心，这就是我们当章的第二个点。让我们一起朗读第一章第四到第五节。神所爱的弟兄们，在这里保罗纪念帖撒罗尼迦基督徒的信主的方式，接受福音的方式，他们并没有充满疑惑三心二意的来信，而是有充足的信心。有什么会使他们这样的回应呢？我说是因为他们的福音传到这些基督徒那里，不但是借着言语，也是借着全能，借着圣灵。神差遣他的圣灵让他们接受福音，这究竟意味着什么呢？按照保罗在第四节的话语，这意味着他们是神所拣选的，是神所爱的子民。因为他们接受福音的方式，保罗可以确信，他们也可以确信他们是神所拣选的子民。让我举个例子，当我按了手机开关的时候，手机马上就会开机，然后我就可以立刻接受电话以及短信、微信。为什么他会这样呢？因为我提前给手机充满了电，提前也买了 SIM 卡，让手机有流量，以便能够让他接受信息。同样的，基督徒能够接受神的信息、神的福音，是因为神 提前拣选他，也提前让他圣灵的力量去启示他，让他能够接受福音的好消息。 为此，我们也要感谢赞美主的恩典。同样的，你们在听了福音之后，神在你们心里也引起了同样的反应，充足的信心。神照着不同的方式来对待你们，某些人听了福音之后马上就信了，还有一些人过了几年的探索之后才信了。某些人可以想起他们的相信的具体的时间以及地方，但某些人是一个比较逐渐的过程。但无论大家的是通过何种方式信主的，有一点是肯定的，如果你信了耶稣基督，如果你有那种充足的信心，那么这些就能够证明你就是神所拣选的孩子。我们有没有想过，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想过，这确实一件奇妙的事情？因为我们的信心，我们可以确信我们就是神所拣选的。保罗还给了哪些证据呢？让我们一起朗读第六到第七节。你们效法了我们，也效法了主，在大患难中带着圣灵的喜乐。在这一段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当中的第三个点，那就是患难中的喜乐。当时很可能出现的一种情况，就是帖撒罗尼迦基督徒会因为他们所经过的患难来怀疑神在他们身上的拣选，来怀疑神为他们的爱。他们有可能会这样想，神既然这样使我经过患难，让我受逼迫，这意味着他并没有拣选我，他并没有爱我。但是保罗在第六节的话语反驳了这样的推论。按照保罗的意思，使徒们以及主耶稣基督一样，都是因为神的心意而必须经受患难。如果我们这样理解的话，我们就可以发现，他们经受患难，远远不是否认神的爱在他们的身上。恰恰相反，他们经受的患难，正说明他们就是神所爱的，是神所拣选的。如果神所差派的使徒以及神疼爱的儿子耶稣都要经过患难，那么经过患难的帖撒罗尼迦的基督徒一定不要怀疑神的爱以及拣选在经过患难的时候。并且保罗也提醒了他们，他们虽然经过了那样的患难，但是他们也享受了圣灵所带的喜乐。通过这一切，帖撒罗尼迦基督徒要确信他们为福音所经过的患难，证明他们是神所拣选的，也将来会得救的人。我们应该都很熟悉先经过苦难才得到好处的过程。中国人有一种说法，良药苦口，或者让我们思考按摩，那些最有效的能让我们的肌肉放松的按摩，一定是疼痛的，首先疼，让人疼痛的。我知道 我曾经经历过。基督徒若要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苦难。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也许今天我们当中的人也有人是因为福音而经过苦难。亲爱的，你千万不要以为这样受苦是因为你得罪了神，也不要以为如此的苦难意味着神不爱你。患难、苦难、逼迫、迫害，是我们主耶稣基督以及他的使徒所经历过的， 也是我们必须经历经受的。按照保罗的逻辑，当你带着圣灵的喜乐去经过这些患难的时候，你就是讨神喜悦的，而且你也是给别的信徒做出了榜样。你这样经过患难，证明你是神的子。看来不仅是马其顿和亚该亚受到了帖撒罗尼迦基督徒的良好的影响，让我们一起朗读第八节。因为不但主的道，至于帖撒罗尼迦基督徒的信心，各处是怎么述说的呢？我们现在达到了我们当章的第四点，彻底的悔改。保罗觉得他们对福音做出的正确的回应，所以他细地把这些回应记载下来，来提醒读者。让我们一起朗读第九到第十节，是来记载他们的回应。他们都述说你们是怎样，让我们来思考这个简明扼要对福音的正确的回应。我们可以把它分成三个部分。首先，帖撒罗尼迦基督徒离弃偶像归向神，他们这样做是为了做两件事情。第一，是为了服侍又真又活的神。原来他们在服侍偶像，但是现在他们服侍神，信神的心意，顺从神的话语，讨神的喜悦。其次，他们也等候他儿子，神的儿子从天降来，脱离偶像服侍神，等候基督的再来。保罗认为这三个行动是来形容一个最为模范的对福音的回应。保罗想要让帖撒罗尼迦基督徒确信，他们是因为做出这样的回应，他们就是神所拣选的，将来会得救的。那我们呢？感谢神，由于他的恩典，他在我们心中也施行了相。我们原来也是服侍偶像，不管是钱还是面子还是父母的要求，但是现在我们听了福音，我们离弃了这些偶像，为了归向神。虽然世界肉体和撒旦会诱惑我们，诱使我们回到服侍那些偶像，但是我们现在是来服侍神的。我们不再把钱放在首位，光去追求那些待遇很高的工作。举个例子，不，我们现在是把神放在首位，于是追求能够给我们最多机会来传福音，来荣耀神的工作，也是给我们最多的时间能够继续来参加教会的服侍的工作，然后我们才会考虑待遇的问题。我们不再是为了服侍父母，把父母的要求放在首位。当然，我们是要孝敬父母，但是我们把他们放在神的位置，那就会让他们变成偶像。但是我们不是这样了，比如说我们不是愿意嫁给非基督徒男生， 或者娶非基督徒女生。不，我们现在是服侍神，把神放在首位，于是就顺从他的话语。比如说哥林多前书第七章三十九节，只是要嫁给主里的人。我们不再只是服侍自己的面子，让我们寻求这个时代的奖赏、掌声和荣耀。不，我们在等候神的儿子从天降临，救我们脱离将来的愤怒的那位耶稣。我们在等候他所赐的奖赏以及荣耀。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感谢神，我们采取了这样的一个回应，并且我们再继续采取这样的回应。这个回应会让我们可以确信，我们确实是神所拣选的，并且将来会脱离神的愤怒的人。所以我们看到了保罗写这段经文所希望取得的效果，他想要让读者来通过回顾他们对福音的回应，来确信他们就是神所拣选将来会得救的子民。他这样写是要坚定他们对福音的信心，为了让他们在各种患难中站立的稳，一直到耶稣的再来。启发保罗写这段经文的圣灵想要在我们的身上实现同一个目的，我希望我们通过他会同样的受鼓励。天主教的学者罗贝托神在福音里所赐的一个非常宝贵的福分，就是基督徒可以确信他们会得救。保罗可以说他知道帖撒罗尼迦基督徒是神所拣选的，因为他们对福音的回应。我们也可以放胆地说，我们知道我们是神所拣选的将来会得救的子民，因为不是因为我们自己的任何东西，而是因为通过神的恩典，他让我们这样对福音做出的回应。我们知道，不管是我们劳苦的工作，我们充足的信心，我们患难中的喜乐，或者我们彻底的悔改，这一切都是由于神的拣选以及神的圣灵。所以正如保罗纪念帖撒罗尼迦基督徒对福音的回应，又让他感谢神，我们也应该感谢我们的神带领我们做出同样一个回应。感谢赞美神拣选我们这些罪人，也感谢他通过圣灵让我们对福音做出如此的回应。感谢赞美他通过如此的回应，我们可以确信我们是他的子民，我们是他所拣选的。感谢赞美神，新天新地的门票是我们的，永恒的荣耀是我们的，复活的身体是我们的，在神的右手中的永恒的喜乐也是我们的。而且感谢他通过如此的确信能够刚强我们，经过各种患难从而有盼望，当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再来，我们能够无可指摘的站在他的面前。这里有可能有人在想，我并没有做出如此的回应，我怎么能够被神所拣选呢？我怎么能够得到得救的盼望呢？亲爱的朋友，我们已经看到了保罗写给我们的对福音的模范的回应。父神在张开双臂等待拥抱并拯救所有愿意离弃偶像归向他的人。只要你愿意悔改，愿意离弃钱，离弃父母的要求， 离弃面子，离弃任何别的阻碍你的偶像，归向神，他一定会接受你。在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他一定会使你脱离他的愤怒，进入他永恒的国度。至于我们这些已经得到了这个确信的基督徒，让我们继续默想这个事实，感谢神，我们是神所拣选的，拣选的，我们是将来，将来必然会得救的。我们不用怀疑我们的拣选，我们不用怀疑我们的得救。我们对福音的回应可以让我们确信我们是神的。让我们继续做出如此的回应，继续献上劳苦的工作，继续离弃偶像，继续归向神，继续等候耶稣的再来。让我们在2019年这个新年更愿意服侍我们的神，让我们常常协力多做主工，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是神所拣选的，并且我们在主里的劳苦不是突然的。阿们。让我们做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机会聆听你的宝贵的福音，我们也感谢你通过你的恩典，因为你的拣选，让我们做出正确的回应，让我们离弃原来那些所服侍的偶像，让我们来归向你，让我们来服侍你，并且让我们等候你的儿子耶稣基督从天的降临，可以使我们脱离你的愤怒。我们感谢你，这一切的回应都是你的恩典所让我们所做的。我们感谢你，这一切就让我们确信我们是可以承受救恩，我们是最终会得救的，我们是你的子民。我们请求你在这个新的年，因为明白这一点，不管是要面对任何的患难，还是愿意提醒自己关于我们的身份，并且继续仰望耶稣基督你儿子的再来，从而能够站立的稳，从而能够继续服侍你，从而最后确实是能够承受救恩。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